喂，
哎哎，你好，你好，你好，
东哥
哇，
你
看
好，
到
你
你
好，
来了，你好，哎，我这边声音你听得怎么样？能
可以
听
可以，
到？
声音没问题，声音没问
哎，
题，还行。
嗯嗯，那我们就这样开始，然后你就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因为我对你不是很了解，只是对你的 ID 非常的理解。就人家都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结果你改了一下哈，说少壮要努力，不然老了很伤悲，是吧？你可以介绍一
行，
下你自
我
己。
可以。就我先表达一下，就是
嗯，
我首先第一次就是和你一对一这样聊天，其实还是很开心、很激动的。因为我是2019年就开始听你的电台，当时在喜马拉雅上，
哦哦，
已经
那是
很
我
长。
刚开始录，
对对，
你听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录软件了吗？我其实录了
对。
大概五六七八期足球，结果被人骂死了，我也改行了，改行做软件。
我最开始听的是你当时是叫软件那些事儿。我
嗯
最开始听你的，我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当时呢，好像是刚毕业，我找工作非常困难的一个时间段，我是着
嗯，哦，
了魔的去想学技术，我都疯狂到就是，我不管我睡觉的时候我也要听关于和技术相关的东西啊，我每天晚上睡觉前听，我想着就是我就是用俗话说的灌耳音，我也想把那些技术名词啊或啥技术内容，我就在梦里面哪怕听听进去两句话，我觉得也行。然后我就开始听了，哎，我一开始一听，我操，上当了！
对，
再，哎，
没有技术啊。
那就这样吧，那今天晚上先听下来吧。结果一晚上听下来，哎，还不错哦，那挺有意思的，那就接着听吧。然后我就后来就一直就听你这边的电台啊，还有包括一些东西，就一直都往下来听。
嗯嗯嗯，
包
确
括
实非常感谢。
后来我们整个社区的群组里面的话，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互联网最初应该它是什么模样？就是大家可以随便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是彼此交流自己的一些意见，而不是把自己主观的意愿非要去强加到谁的身上。可能我不认同群里面别人说的话，别人也并不认同我，但是我们彼
对
此之
对
间是一种交流的状态。所以你的这个社区就是我是一直都在跟随的过程中。
是我做群，其实很多群都被封了，我也很想
我知
做个
道，我知
社
道。
区，就是说，但是以前我开过一个论坛，你知道吧？妈，2天就不是2周就被人搞没了。就是说，我在想用个什么门槛，比如说我要收个费，比如说收个多少钱的费，因为以前我开的那个啊，你其实会导致这样。包括做群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大家就会，他也不珍惜嘛，他进来啊，一咣咣咣，然后就把这个群搞没了。哇，其实挺头疼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个人的话是这个样子，
有些人他们就觉得，与我无关，反正我开心了一下。
对，是这样，因为我以前那个论坛，然后就这个样子嘛，然后他慢慢你就变味了，我也不可能一直盯着嘛，他就不停的发
对。
各种各样。违规的东西说，哦，这里竟然没有审查，哎，开始上强度，然后就被封了，就这。
我觉得那些人跟那种什么小丑一样，仿佛不非
对
要做
对
一点，跟小学生心态一样。我不做点违规的，好像别人注
对，
意不到我，我心情不爽。
尤其是现在那么多，你去 Twitter 啊、Facebook 呀、啊，你不去搞不就是嘛？是不是啊？他非要搞这个，然后他就觉得，哎，好像是。比较有意思啊，今天这里还有一片哎可以乱讲话的东西，但是在群里我也不想设置，我不想就是像其他人那样设置各种话题，不能谈什么，不能谈什么。我是觉得是这样，我们都是成年人嘛，你谈多了人家讨厌你，这就是你的代价，就这样就可以，我不用踢你吧，人家很讨厌你就可以了，就是有一部分人讨厌你就可以，你自己就慢慢的也就觉得没意思，你也不
你
讲
觉
了
得没
嘛。
意思就走
对
了。
对对对，我希望是这个样子。但这个很难，就是，哎，你继续谈，你继续谈。对，你
OK。
主要是我说你说这个社区，其实我一直这样运营的，也不算运营，我也没运营，我不管，就是
但我
仅仅
觉
是
得
不管。
很。我，但我觉得很舒服。
嗯嗯，对对，就我不管而已。
那我开始先说一下这个名字吧。我是因为，大专学历啊，就是因为我在上大学的那两年，就是大一大二吧，其实我是非常荒废的过了两年的时间。有多荒废？就是没课的时候，就有课我也不好好听，没课的时候。我能一晚上打游戏打到天亮了，我们打一我和舍友就打游戏打到一晚上打天亮了，天亮了之后，哎呀，这第一件事是先把灯关了嘛，对吧？然后睡觉，睡到下午3点多， 整个人起来红红噩噩的，然后和舍友出去吃个饭，吃个饭之后再回到宿舍，哦，好累啊，这么一会儿，然后眯到晚上，然后就打游戏，就一整个恶性循环。我当时最夸张的时候就非常的就这样荒废了，就什么也没干。你说打游戏吧，也就纯属是为了，哎，打游戏那种比较快乐的那个，就说是快乐时光吧。
嗯嗯。
等到我大学毕业之后，我非常的后悔我这两年的时间，我非常的后悔。我后悔的原因并不是说，哎呀，我没有好好学习，导致我现在这个找工作好困难啊，或者我没有好好学习，我脑袋里面空空如也。我不是这个，因为这个。我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我非常后悔，我居然在20多岁这么好的时间段里面，我整整两年的时间如此荒废且荒诞的度过了这宝贵的两年的时间，没学东西，也没怎么好好玩，你就天天就打了个王者荣耀，真的
啊，王者
荣耀，然后又没有好好去，也没有好好去锻炼身体，也没有说是认认真真的去说是和同学有什么兴趣。或者干点啥事儿，或者说是哪怕是穷游啊，所谓的当时那些事情，我感觉我是啥都没干，就跟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就那样过了两年。这是我感觉我20多岁这段时间里面最后悔的事情，没有之一。我到现在想起来，我非常后悔。从此以后，我就把我的昵称都改了，我就是少壮，你要努力啊，不然老了很悲伤。
嗯，
这就是我的昵称的由来。
嗯，哎，我觉得这其实我可以说一点哈，就是每个人大学都是这个样子。几乎都是这个样子，我说大部分，但也有就是说哦，我一直学习，那也确实可以，也但也有人会说哦，我一直在谈恋爱或者是一直什么，但是你问他那个时候你后悔吗？大部分人都会什么，都会说啊、哦，我还是挺后悔的，包括我没有选择，
啊、
哎，不，真的是这样，我交流了很多人，对你即使他，你可以问任何群友嘛，你说你大学是后悔吗？会后悔，他大部分都会说后悔。比如说我当初，哎呀，我真的不应该选择这个学校，或者我不应该读这个专业，包括这个工作，就真的是这个样。但是呢，很多很多年之后，包括我也后悔，我也觉得我大学里我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比如说很多人后悔啊，我当年应该买一些比特币，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完全不用去后悔呢？哈，就是你后悔是因为你的见识已经增长了。你是几年之后你发现你才后悔这件事情，但是呢就相当于是什么事后诸葛亮，你知道吗？我们带入的是你现在的认知，你知道我们用未来的现在的情况去判断一个过去的事情，这当然是不妥当的嘛，你知道吗？你看
他确实
就这样，你
确实是有所不妥当，但是我感觉
非常不妥当，对对对，
但是我心里一直在就是感觉就是我过于的荒废了，过于的荒诞了，以至于荒废的太严重，我感觉都甚至是荒诞的了。
其实你想想，你如果没有去打游戏的话，因为我也打游戏，我打了文明啊，打三国志啊，各种你想到的不想到的，可能我没有王者荣耀，那时候我没打是因为没有，你知道吗？然后我打传奇，打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都打，然后呢我现在为什么不去后悔这件事？首先后悔没有意义，你知道吗？确实后悔没有意义。
那确实没有意义。
对，其次的话是这样，我当时的见识那就是我最好的选择，你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当时那个见识就是，比如说我报考高考这个志愿的话，因为我不好说打游戏打哪个，我如果不玩传奇的话，我会玩什么？没有，那时候我还玩第九城市，一个人傻了吧唧的坐在那里钓鱼。问题是你钓鱼，你知道吗？就真的就拿个鼠标在那里钓鱼，然后我也会钓鱼。
我拿个鼠标钓鱼啊？
对对对。不是那种钓鱼，就非常叫做就是第九层是吗？九层它以前就是一个 Flash 这样的游戏。现在我为什么我也建议你不要后悔，就是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可能。我就以高考报志愿来说，你肯定觉得啊，我当年还不如好好学习，然后去考个清华，实际上很难。第一呢，我们当时已经有了一本厚厚的这个报考志愿书，肯定是有的，你也有是不是？
嗯，
我们其实衡量了所有的事情，你以我们的见识是衡量了所有的事情，可能我们当时是考虑的不周全的，你肯定选了好几所学校，你不会只随便选，你不是扔骰子的，你已经考虑了你所有的学校，你也衡量了每个专业，然后呢你也最终可能你去了哪个学校，至少那个学校并不是你扔骰子扔出来的，你知道吗？
明白。
这时候呢你唯一不后悔的你应该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你决定的，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我
并不
懂
是
了，我
你
懂
的
了。
同事告诉你，并不是你的同学、你的老师是告诉你，哥们，你去玩游戏，不是你自己决定了，你自己决定的事情，你就不要懊悔了，懊悔没有用嘛，你只能扇自己耳光。实际上你也没有办法去删掉以前的，但这个很可能，因为我跟你是有共鸣的原因是，我不知道你家庭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你的父母应该没多少见识，是不是？就是说不是特别有见，嗯，你如果他特别有见识的话，他实际上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指导，但是呢，他们可能就是见识不是很多，他没有办法去指导我们。因此呢，我们可能就是能学到了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学到了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但是这就是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利用自己的一些智慧去做事情，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智慧是用在了生存这一方面。当然了，因为你现在年龄还小，你会慢慢的理解这一切，可能到时候你就伤痕累累啊，或者是什么。但这个是一个必然的阶段。但是呢，确实不要后悔，因为当年我也懊悔过。这个事情实在是非常的折磨人，
但就是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无法去改变它。
是这个样子，就是，
被动也好，主动也好，只能去接受它，并且继续把以后做好吧。
对，尽量是这样，因为你当时是你自己选择的，并不是有个人拿把枪说你今天要玩15把王者，不是的，你自己选择那已经是最好的了，因为你不去玩这个王者，你觉得你能去干什么呢？不知道，你可能就是找一个女朋友去谈恋爱，但是肯定不会说你我要去背300个单词，这几乎不可能的。你大概就是去当个街溜子是吧？去转一转，或者你骑个自行车到处去哪里玩一玩。比如说你说哦，我去了，跟人家穷游。实际上我相信你有没有穷游？难道你穷游你觉得比玩游戏要有意义吗？并不是，真的不是。你去那个地方。
对，
你想一想吧，就真的没必要懊悔，真的是没必要懊悔。打游戏也挺好啊，你还找到了很多狐朋狗友，
对，
是不是？当年
也
很快乐，对，还省了饭钱。你
饭钱确实省了，饭钱确实省了，一天少吃了一顿饭。
对，好，你继续讲，我不打断你了。
好，没关系，朋友，我们就是聊天嘛，有来有回的。其实我为什么就是参加这个访谈，我不知道就是你访谈这报名的人里面有没有像我这样主动报名的多不多啊？
哎，你别说主动报名的，就是说我不是有个群吗？哈，
我知道我这里面
对跟我特别好的你知道就会来，但是跟我特别好的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大家都太相似了，你知道吗？大家都太相似了，都是性格也差不多，什么也都差不多，因此我访谈 ABCD你就发现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我希望能扩大整个群体哈，就是说比如说能访谈一些女生啊，能访谈一些我不太认识的呀，比如说你我就不是特别了解，你了解吗？因为你说话相对比较少嘛。
对，
然后
我看的比较多。
对，然后你说话比较少，实际上我不太了解，就是我想我们要了解百样人生，我就觉得每个人的生活实际上都值得谈。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最终可能就没有任何意义，包括秦始皇我也认为是没有意义，但是每个人都可以过得比较精彩，所以我约是比较难约的，你可能不知道有多难，比如说我要约人大概成功率很低，你知道并不
是
你说的人很高。
但是我前面听了几期，我发现我靠，这前面这些人怎么这么厉害，这么牛，然后我又感觉我靠，我怎么主动去预约了，哎呀他们太厉害了，我这过于频繁了，甚至有点平庸了，我就觉得有点。
其实每个人都是确实每个人都很精彩，其实你的也很精彩，你只是每个人可能就是你比较内敛一点，或者你觉得自己很平庸，但我觉得也挺好，真的很挺好。
但是就是虽然感觉如此，但是其实我心里面确实是想接受这样一个采访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始终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就是这么多年过来呢，就至少从学生时代这么十几年来说，我就是那种一直是属于坐在台下给别人去鼓掌的那一波人，所以突然间我发现有一个机会，对吧？这个主播对吧？这个电台主播，我一直在跟随关注着他，突然有一个一对一的采访，我就觉得我还能报名，也没啥门槛，我就 我就主动过来报名，我就觉得哎呀，这很开心。虽然大牛哥他们那些人实在确实很屌啊，但是我依然就是很想参加一下这个事情。
我
就仿佛
真的不用，
仿佛这一次
太过谦虚，
仿佛这一次我不再是坐在台下只会鼓掌的那个人，而是我站在了舞台上面。
不，也真的是不用过于谦虚。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其实不太关注其他人。这是我慢慢我才想清楚了这件事。比如说我做这个电台哈，你可能觉得是不是有很多人？其实并不是，这个电台实际上大家就是通勤的路上或者什么，就像你说，哎，我睡觉的时候听一听，就这个样子。其实，哎，你别说我了，就是马云的话，谁又在乎他？没有人在乎他。其实没有多少人在乎他。
理论上是这么回事，这个
是
道理我知道。但有些时候吧，哎，冷不丁的心里面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
对对，就是我们就是还是我一直说的一个观点，就是哈，我们还是照顾好周围的人，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兄弟姐妹、你的亲朋好友，这个就是你在他们心中是最重要的，而且他也是在你心中最重要的，而其他的地方其实我们并不重要。比如说你在公司里算个毛啊，是不是？
是的，
你今天离职，明天就换一个新人就是了。所以呢，我们不能把一些虚妄的事情花在那种就是说你觉得很高尚啊，我要让公司搞上市或者我要改变世界。你们真的不用改变世界，就是
改变自己就好。
对对，改变自己，然后跟你就是我们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啥，社会的边角料也是父母眼中的小骄傲，就这样。我们
是的
对对对，就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也不用说啊我有多么厉害，当然我也希望很厉害，但是不是厉害不起来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追求自己的这个，不能被那些宏大的叙事给骗了。
哦，
是不是？对，对，你可以继续讲。嗯，
好，那我接着讲。那我，简单讲一下吧，就是讲一下我找工作的一些经历，还有以及后续的一些感想和一些的个人的感悟吧。
嗯，可以，可以。
其实我找工作一共是分为两篇的啊，一共是我是大三那一年，我清晰的认识到了我自己，因为我读的是专科，大三那一年其实我就已经要去外面去实习了。我清晰的认识到我自己肚子里面的墨水实在是太少了。我是学技术的嘛，也是学技术的，我感觉我什么都不会，我就头一铁，我就说不行，我要去培训机构。那会儿不是有个传日播客嘛，学 IT 来黑马，月薪上万不是梦嘛。然后头一铁，我当时就我不行，我要去培训，我要去培训。我要去到培训机构把我丰富一下，之后我再去找工作。好多人其实当时是反对的，你知道吗？
嗯，
就是我的同学是反对的，他们会觉得，我靠，你花10000多块钱，你跑到外面去学，你学出来能不能找到工作呢？然后我老家那边的亲朋好友就会觉得，哪怕你是一块金子，北京、上海这种地方遍地都是黄金，何况你又不是一块金子，对吧？
嗯，
在我老家那边是属于，如果你是一个专科生。啊，你刚毕业出来一个月3500-4000块钱可以了，再混个2年6000块钱到8000块钱很不错，已经就可以准备结婚生子过小日子了。你说你要跑到北京去还想月薪上万，你怕是做梦？就是我做梦都不敢梦这种梦，你这年轻小伙你怎么想？但是我当时就心里想的就是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我必须要说服我的家里人给我把这个钱拿出来，而且我必须要跑出去，一旦我不这样去做，我极有可能会回老家，然后找一个，没有五险一金的工作，可能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嘛。因为在我老家那边，你大专生，这学历上不了台面啊，就这种。然后我就说服了我爸，然后我就去了北京。然后去了北京之后呢，有培训机构学了半年多之后就出来找工作。然后找工作的时候呢，我又一直很不好找。一直找不到工作，一直找不到工作，差不多是从19年的5月多开始找，一直找到了19年年底，一直没找到工作，你知道吧？
啊，
可见我当时其实就是，纵使去那边学完之后，我的知识储备量仍然是很少的，很小的，就是远远还是不够的。再加上可能也有一方面是学历的原因吧，然后我就一直找工作没找好，但是。后来我回忆了这一年的过程中，他在经济上我是一分钱都没挣到，反而是个负数，但是在我个人的思想改观上仿佛给了我一次 脱胎换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我彻彻底底的很多地方的观念都改变了，这其中是有找工作的过程中给我造成改变的，以及和我一块儿同租的那个就是培训机构，我们俩一块儿认识了嘛，后来他也去，我们俩在后来自己找工作在外面租房子住在一块儿，那个小伙伴他都有我的影响，各个方面的影响综合加在一块儿，导致我认为那一年的变化非常重要。就纵使最后工作那一年确实没找到，而且花了肯定对吧，我没挣到一分钱花家里的钱，但是我认为那一年至关重要，我改变了好多地方。但你说具体改变了哪些地方的话，第一我学会了认真的去做学一样东西。就是你越到后面就他的心态是整个是变化的，就是我刚五六月份的时候刚学完或者即将学完的时候，我是有点冲锋得意马蹄疾那样的感觉，哎，我要好好去发展啦，要去找工作了。然后你到七八九月份的时候，你一直没找到工作，你的心情沉入了一个谷底。然后你会，当时我还在想，我说这么糟糕了，总不能更加比这还糟糕吧？我就不信我的运气还能比这更差一点，就没有一个眼瞎的公司要我嘛。然后七八九月份一直没有，一直到年底十一十二月份。还是没有，没有的过程中，最后十二月多还没过元旦，因为我当时确实待不下去了，我打算妥协了嘛，有一点妥协的心态，就先回老家嘛，然后就回老家了，然后回老家是我等一下再说，然后因为我现在说着我又想起来了，我当时过程中就想的是，我当时在想，我今天找不到，我可不可以再找一份工作，我是一边去干这个找到的工作就是糊口的，然后一边再去投 IT 方面的这个 Python 爬虫啊这些的简历，然后我干了一个月的销售，然后就是每天早上去要唱歌，然后还要去打电话，哎你好，我是叉叉叉学院的老师，我们的这个一个哦，这段话我到现在我真的我都到现在还能脱口而出，因为我念了一个月
啊，
天天要打，你每天打够时长要120分钟。就是别人接了电话一直到灯电话挂了这期间，他们是有个软件的，不是给你发个手机，你带个耳麦就搁那儿给别人打骚扰电话。然后我清楚的意识到我绝对不可以这样去做，我哪怕没工作在家里面自己去学，因为我发现工作会大量的占据你的一些时间和精力，而且你那个学的你以前学到的东西会在你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会迅速的去把它遗忘掉。迅速会把它遗忘掉。我当时干了一个月之后，我又领到了一个月工资嘛。领到一个月工资之后，那是九月多，然后紧接着就十月国庆了。我一想不干了，然后十月国庆节去找我女朋友，然后我就当时把这个辞职不干了，就觉得不可以这样去搞。然后就，这是过程中我发现的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我当时十一月多，哎，真的。北京的天好冷啊！我那会儿就是穷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就是我刚毕业，你也不好意思总是跟家里人要钱，因为本身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家里人他可能见识没那么丰富，所以觉得你这孩子找不到，你说你咋就不肯低个头，咱们找一个不月薪上万的吧，体力劳动的，我呢也就不好意思再跟家里人过多的去要钱。哇，我租房子在门口那个小吃摊的那个烧饼啊，那每天晚上真的是把我馋死了。我那会儿就晚饭是怎么吃的呢？去买两颗土豆，洗干净，用刀把它切个十字，然后扔在白开水里面煮烂了，煮熟了之后，因为你切了那个十字嘛，然后它会翘起皮儿，你把它一撕，然后扔进塑料袋里面，把它揉成一团，再来两勺老干妈 ，OK， 一顿晚饭。
啊，
就这样，但是。当时我在想我要不要找一个啥兼职之类的，我说我把我别这么拮据嘛好不好，然后我当时是找兼职了，然后在有一个北京，我不知道那个地名能不能说，就是那一片全是 KTV 这种的
啊啊
那边
啊，
对，
没事没事，
那个负责人他当时是说是要陪酒要男的，然后还要了我的照片，还要了我的身高体重和年龄，然后他就说一晚上700，店里面不许做违法乱纪的事，你要是和客人把价格能聊好，你们要去外面爱干嘛干嘛，我不管。 我当时差一点去了，因为实在太穷了。然后
身边也长得比较帅，
以前长得还确实可以，现在就不太行了。然后我超级有点心动，但后来我一想，我不能这样去做，因为我确实很穷，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还很长，我不可以为了这一点点钱去这一只脚去迈进去去做这些事情。他也有可能救了我的急，救了我当下的急，但是可能会对这个东西可能就像一个沼泽一样吧，万一他会把我一步一步的拖下这个泥潭的话，我觉得我太得不偿失了，然后我就当时拒绝了。然后和我一块合租那个小伙伴，他知道了这件事，他也没说啥，但是他反问了我几个问题。他说，倘若你在那个地方和客人聊好了，要把你带到外面去，而且他说是一个男客人要把你带到外面去，他说一晚上下来给你2000的小费，干不干？我肯定不干。他说后面加个零呢，20000。我说那我也不干啊。他说再加个零，20000呢。我说虽然钱很多，但是我还是不愿意。他说那要是给你再加一个零呢？我一听200万。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了我的尊严是200万。那一刻我清晰的知道了我的尊严就是200万，因为我当时没有犹豫，我心里的答案就是要去。那一个就是我当时，我到现在印象都比较清的一件事情。当时还发生了好多好多比较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我当时为什么就是说是头铁了要去北京，要去搞技术这一个啊？因为我现在是边聊，然后边想起来，我就这样说，不知道。
可以可以，就这样讲就行。我们需要的是真实就好，因为你将来有一天，也许你家小孩万一听到了，是不是？你不要说假的。
对对对对，好好，对对，也对啊，你这个我可以完了，音频也可以给我一份，我自己保存着，对吧？多好。
可以可以。
就是我当时为什么头铁了还要去北京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认真的去思考了一个问题：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一，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如果我聪明，我不会上大专。第二，我不是一个笨蛋，因为一个笨蛋他不会思考这个问题，而且我没必要去贬低自己。第三，我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就是马路上一抓一大把这样的人。然后我综合下来，我就想，这一辈子不求大富大贵，但是我想要追求一个衣食无忧的话，那最好的选择基本上就是得如一门技术好好学它，把它学好。大富大贵不好说，但衣食无忧只要你好好学，它应该差不了。我觉得我以前其实很荒废的，就跟个没脑子的人一样，真的。但是我现在突然想起来，就用那个莫言那个写的那个不是莫言，就是那个路遥写的《平凡的世界》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每个人的人生中他会有一个觉醒期，每个人都有，但是他到来的迟与早却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的不同的走向。然后我仿佛就觉得，从我开始思考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好像开始慢慢的就是去认真的去思考一些和自己相关的事情了，而不是在像学生时代被老师家长啊，或者被随波逐流同学直接推着走，哎，你要准备考试啦，哎，你到时间了，他要报哪个学校了？没有，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好像慢慢的开始去思考一些，我应该具体应该去怎么做，我应该是怎么去想。然后我就是，得入了技术一门，就是技术专，不是都说学 IT 不是梦吗？那越去上了，我要越去上了，我就往死里去学。然后这就是我去了北京的原因。然后，在北京，最，我想想，眼泪最快要出来的那一刻啊。眼泪快要出来的那一刻，那个经历，我不是从那个打那个诈骗电话那个不是诈骗电话，是
推销电话，
包邮电话，就是推销电话的时候结束之后，我觉得我继续再接着找吧。然后是10月底，我还是找不到和 Python 相关的或是爬虫啊这些，我就想那我找个和技术相关的也行吧，对吧？反正都是靠技术挣钱嘛。找到了一个所谓的技术支持，但是我当时不知道这个技术支持是干嘛，我觉得和技术相关的就行。然后当时那个领导在 boss 直聘说，我一个月，他问我你目标薪资多少，我颤颤抖抖的打了个6000， 他说我给不了你这么多，我给一个月就给你5000块钱，你要觉得可以，你现在有时间吗？当时是他说是4:30，你到那个朝阳区那边的哪个大厦过来，我面一下。然后我就当时去了，去了之后就那个人也是一个干脆利落的人，然后就把我面了，然后过了之后，就是给，哎，这个我应该怎么说呢？因为你这个发电台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当时公司开发了一个产品，是给机关，在就院里面大院里面的人啊，大院里面的哥哥那个手机上就装一个。APP 系统的嘛，那一种东西啊，
啊，
然后这个我只能就这么说出来，
啊，
我害怕可能，我害怕可能你这发审核的有问题，
嗯，
然后我其实这个工作它就很没意思，你知道吗？就跑到人家去，然后就给人家去装，类似于装个软手机上每人的 APP 手机上去装个软件一样，而这个 APP 软件呢，人家其实是不愿意装的，你这对吧？肯定人家对你有抵触的情绪，你能清晰的感觉到，虽然人家啥都不说。而且当时是他们我们去那些地方的时候，因为北京又很大，对吧？你那个地铁有些地方可能到不了，那有些那些院儿你北斗地图都没有，你搜都搜不出来。
嗯，
我跑过去有些地方你得骑个电动车啥的，然后当时那个公司拖欠我工资，他真的拖欠了工资
啊，
哦，然后我说我打车去吧，我好舍不得钱，因为我当时干的第一个月啊，你又没工资，还把我以前第一个月的工资都没发，我干了一个半月嘛，你第一个月的工资你也给我没发，你这还要动不动让我打车去，那报销的钱我想都不敢想，那哪敢想报销的事儿？我当时为了省钱，我就骑了个共享电动车
啊，
没有戴手套，那是11月多，没有戴手套，那北京的天啊，真的可冷了，骑着骑着。就是时间也比较紧嘛，我就一直骑啊骑，然后发现哎，走出人家的那个区域范围了，电动车不动了，不动了，我又拖着把它推着又走回去，又搁那儿停下了。停下来之后发现，哎呀，这时间很紧迫呀，我赶快下单吧，能不能打个车？那你又没钱，你只能打个最便宜的车了。你打个最便宜的车，一直没有滴滴司机来接你这个单。然后为了不迟到，别那么尴尬，种种原因吧，对吧？出于责任心啊，等等。点了一个商务类似于很贵的那种车，
嗯，
然后那个车确实很快就到了，把我送过去了。然后送过去之后，到人家院门口的时候，我已经就心里面很委屈了。我坐在那个车上的时候就已经心里面很委屈了，那么冷的天，手冻得哆嗦了都。然后到院门口要结账的时候，结单的时候就付款的时候，我靠，花呗没钱了，支付宝余额没钱了，微信没钱了。
嗯，
就一分钱都没有了，我当时是又本身情绪又很难受，然后你又很尴尬嘛，你对吧？你坐在人家副驾驶那么豪华车，我那一刻就是委屈的那个眼泪啊都快要下来了，真的差一点点忍不住了。那得亏车上有个人，那司机不在，我觉得我抱着头嚎啕大哭一场。然后那司机可能看出了我的窘迫，就是在这些。我现在在上海，就是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其实都有，他们一看，如果你是刚毕业出来的年轻人，其实他们对你的宽容度其实是还是，我个人感受到的就是很友好的。
嗯，
然后他就说：“那你就小伙子，你先去忙吧，那完了再说，完了你这钱啥时候有了，你给我记得把钱转付了，款付了就行。”然后我就，哎，就说了声谢谢，跟逃的一样，就跑去就下车了嘛。下车以后就在那边工作忙完之后。晚上下班了，我就跟我那个最好的朋友就发了个消息，我说你有钱吗？给我转上15块钱。真的这15块钱借了，15块钱出那个门，买了包烟，买完一包烟之后，门口有一个彩票店，我当时在那会儿，那一年我在北京是有买彩票的习惯的啊，不是为了说是招梦想有朝一日去发财啊，我当时是我想在我这个困境的过程中，我现在买了一张彩票，他5分钟之后，他去开这个奖的时候，在这5分钟的时间里面，这个世界的一切对我都永远都是充满希望的。就是本质上我不是在买彩票，我感觉我更多的是在给自己买一个希望。
希望，嗯，
就是我仿佛是在变相的在鼓励我自己，就是有希望的，我在变相鼓励我自己。
嗯，
买了包烟，然后买了张彩票，然后妈的发现我操，哎。 没钱了，这个又回不去了呀，这样又让人家给我又让人家给我转了15块钱。但我没算好，又让人家给我转了15块钱，然后就这个经历着实是让人去难以忘却，真的眼泪真的快要下来了，好好委屈，好难受。然后
对对对，
哎，我刚刚想到哪儿了？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在北京的时候。
嗯，就你刚刚说的出租车这件事情嘛，可能一说又忘掉了那个。
一说就忘掉了，啊、那忘掉就忘掉，就接着说呗。我后面想起来，我们再说嘛。
嗯，
我北京那边，然后一直等到12月多的时候，我实在找不到了嘛。因为我在北京那一年，我家里的情况可能是这几年最贫穷的一段时间。
嗯，
我心里是知道的。然后我家里是最贫穷的一段时间嘛，我可能就扛不住了，准备要回家。啊，我刚刚又想起来了，就是我在北京那一年还有一个很好的心、嗯、还有一个心、嗯、很好的心理方，就精神层面吧，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嗯、我不断的在给自己洗脑。我这是我自己刻意的。
嗯，
我因为我当时是发现了一个东西，就是人的精神是有限的，人的激情是有限的。
嗯，
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要想，就是我要学英语吧啊，嗯，这两天我这是干劲十足啊，一天要看500个单词啊。但是等到你这前三天过了之后，你到后面的会慢慢的就感觉要不学也行吧，又不影响这个月领工资。对吧？
嗯，
那这个东西叫做一种激情。我当时就每天刻意的给自己洗脑，也不能说是洗脑吧，就是说是鼓励自己，我一定行，一定能月薪上万，我一定能这样。我把自己洗了一年多，就这样鼓励了一年多。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好事情，
是
当你
是是是、嗯、
当你确定一个事情它是对的时候，你又必须要去这样干的时候，你不断的去鼓励自己这样去干。你才可以去坚持的下去的呀，因为你那么的贫穷、
嗯、
而且你的认知，你也知道你的认知范围不大，你也不知道你这样坚持，你知道坚持下去是对的，但是你不知道坚持下去有没有结果的时候，那你只能去这样去给自己去鼓励自己激励自己了呀。
嗯，对对对，
我当时的想法就觉得至少我觉得这学技术肯定也不是什么不是错误的事情，我要不断的去这样去激励自己啊，让自己一直这样去搞下去，然后就，
嗯，
我当时反正就觉得我在不断的洗脑自己，我一定行，我这个事情弄好好干，我一定能找到工作，我一定能月薪上万。
嗯，对对对，这是对的，这是积极心理学的一种。但是，现在很多人不是说，哎，我再也不喝鸡汤了。但是你激励自己的话，鸡汤是有用的，但是鸡汤的时间会很短，所以呢，你要不停的看鸡汤。
对，
这是好的，这是真的。鸡汤可能就是持续时间，有人研究过哈，你越来时间越短，就跟吸毒似的。实际上最后可能就是你要不停的买励志的书，然后现在电子书也多嘛，你就，比如说你可能第一次你看可能坚持了一星期，第二次就3天，第三就最后你可能要几个小时，你就要换一本书看一看，这是可以的。
我当时就是不断的在心里面就是心理暗示，我是不断的在自己心理暗示的。
对对对，
从某个角度来讲，因为没好好学习过嘛，你就从小到大你这个人就没好好学习过，你突然冷不丁的就想好好学习一回、
嗯、
你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搞好，而且血淋淋的现实那么的贫穷摆在眼前，你除了不断的去激励自己，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嗯，
然后
对对，我也很佩服你。
然后我接着说啊，
嗯，
然后我当时北京12月多的时候就不行了，真的就扛不住了，那就回家吧。因为家里我也清楚的知道那个已经支撑不了每个月给我打2000块钱这个经济情况了、
嗯、
就是一个月2000块钱都撑不住了，然后我也自己压力特别的大，我就回家吧，我感觉我可能放弃了。我走之前的头一个晚上我那儿就抽烟嘛、
嗯、
这个呢可以说吗，这两个字
可以可以可以、
啊、这个没抖音直播间那么严格的吧、
这个、不这个基本上没人查我，因为我有自己的网站嘛、
哦、
我很多的听众都是放在我自己的网站上、
哦、
因此呢、
哦、我公众号忘了没看过、
对公众号的话其实它有没有关系也不是特别大、
哦、行，那我就说、
嗯、
然后我走那头天晚上我就吧嗒吧嗒抽烟，我就想妈的北京你这鬼地方我迟早我还要再回来的， 我又卷土重来，然后我就收拾东西就比较狼狈的去回家了。回家之后的话，我家里人什么都没说过，就也不他也不催着说，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你现在要怎么整啊？他也没有问我，他们可能也看出来我很憔悴。我爸当时怎么形容我的？他说，感觉我在北京吸了一年的，吸了一年啊。他说感觉、我感觉你像是在北京吸了一年，就是我这个精神状态，就整个人消瘦，就特别瘦那种。那本来也吃不好，然后那个对吧，就吃不好，然后精神压力也比较大嘛。然后我就到家之后，家里人也不管我，我也就正常作息。然后正常作息的话，我就想，那就学呗，接着学呗。当时家里还有一台旧电脑，那个我妹妹那会儿她扔在家里不用的，两台电脑一天架在我桌子上面，我就不断的看啊看啊，一天就一天到晚的学。我家里人当时他们也不是，我奶奶当时也不是很理解，她只觉得说，哎，你这样一天到晚看，你会不会把眼睛看坏了呀？但是她不催我去外面溜达。为什么？因为一方面是因为冷，但我觉得不是这个，可能是因为觉得我心理压力大。你这对吧？你出门遇到熟人，这个就很难受。然后我当时就，他们也不没催我去溜达，但是我当时就一天到晚去看那些视频。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计算机相关的那种资源视频还是很多的嘛。我每天都坚持看，而且我其实还是有点惊讶的。就那个时候，其实你从北京回来，你一般就是说，熄火了呀，这孩子哑火了吗？这不。哎，我居然一直在看，然后我也觉得我现在想想，哎呦，我怎么一直在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当时我妹妹，我有两个妹妹啊，还有一个妹妹当时是在上高三。我那会儿整夜的睡不着，有一天晚上我就一直睡不着，睡不着之后一直等到了凌晨的，反正就天亮了吧。那我们那边的高三的孩子应该是5点多起床去学校。我就把我妹妹送到学校去，送到学校去，因为我们在西北那边就是天黑的比较晚，哦，就天亮的比较晚，对吧？5-6点钟那个冬天天是乌漆嘛黑的嘛。然后我就送我妹妹，然后送过去，我专门去送的，因为我那天我又在想一个事情，我在想高中3年很辛苦嘛，你看天这么黑，起这么早，又这么冷，然后每天那么的累，睡觉的时间又那么少，我在想，曾经我把这种苦吃了3年，那么我现在的我不可以不如曾经的我，就是我20多岁的我不能不如10几岁的我，那么现在当下的这些苦难对我就是比较痛苦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它不应该打倒我，人不能越活越不如以前。就所以我就那天清早就专门去送了一趟我妹妹，然后坐公交去的，回来的路上我是走了一路，想了一路，走了一路，然后我就这样去想的，人不能不越活不如以前，而且当下的这些痛苦的一些事情啊，糟糕的事情，他也不应该打败我，我觉得我应该越挫越勇一点。然后那天走了反正也蛮长的路了，然后就走了40-50分钟，就一路那么大冷天就那么走过来，就这样想。我不能说这个事情对我有没有什么帮助，我觉得它是一个我成长过程中那些记忆的碎片中就非常明亮的一块，让我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也许你妹妹也记得，
你说也许我妹妹也记得，因为她那会儿的话是我爷爷经常早上老人嘛起得早起来送她，因为那天早上我非常执拗的，我说我要去送她，然后我就这样搞，然后在家里学啊学，然后就过年嘛，然后过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口罩事件嘛，对吧？口罩事件的时候，那会儿我在家里面，我爸当时跟我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这个月薪上万的，我就没啥不啥不咱就不说啥了吧，就说你这个事情，你看究竟行还是不行啊？你要是不行的话，就是我说是就是有亲戚在新疆那边嘛，就说是。”你先去他那边干一个协警，就是说去了当然很辛苦啊，那新疆那边热的时候非常热，冷的时候非常冷。他说你干2年，然后我再 咱们再疏通一疏通，拿点钱疏通一下关系，然后看能不能把你再调到办公室里面，让你成为一个正式的。他说，那当然没你北京那种月薪上万那么高啊。那儿他说，但是一个月估计你刚去的话，我估计6000块钱是有的。他说是因为那边比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一点，然后就是6000块钱是有的。这个其实比全国其他地方高多了。然后问我去不去，我当时还是有点犹豫，但是我觉得不行。我还是不太想去，我觉得那种生活并不是我想要或者说我想追求的。然后紧接着过完年之后，觉得口罩事件开始了。口罩事件开始之后，我内心居然是一阵窃喜，你知道吗？
嗯，对，
因为
大家都不能上班。
不是，
嗯，
我当时想法完全不是这个。我窃喜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可以坐在家里给全国各地投简历，而且以非常正当的理由告诉他我不线下面试。
嗯，
我给全国投简历，但是我没投北京，我感觉北京前一年被我都快给投完了，你知道吗？
啊，
我就没投北京了，我先投上海啊。我当时女朋友在江西嘛，我把江西的呀，我看哎，长沙在江西的上面，看地图挺近的嘛，长沙也投，反正杭州也投，当时就我真的面上了，
嗯，
我就真的给面上了。我面上之后，床上就是我准备投简历，就过年那时听，就是一些学习的时候啊，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听电台的。然后原本是一个杭州的，杭州那个人他最后说是可以，就是看上我这个人觉得可以，但是呢，他的意思就是他们领导要手把手带我，他们觉得最好能把我们线下一对一的见上一面，他心里才踏实。你这个小伙究竟怎么样？还有一个是长沙的，直接给我发 offer 了。长沙的直接给我发 offer 了，我不知道他们当时其实是要招成，我是他们公司就过来，我才知道我是他们公司的第一个程序员。
哦，
然后长沙的给我发了 offer， 一个月开的工资是8500。
嗯，
这在我当时就是我家或者是那个亲朋好友的范围。理解范围内那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不可能那么高。然后真的，因为我前面不是跟你说过嘛，对吧？
嗯，
那个
对对对，
我面上之后的话，我就跟我爸说我面上这家面上了一个公司，但我爸他也不是很理解，他说啊，你们这网上就这么聊了一下就这么成了嘛，因为长沙那家公司给我发 offer 了嘛，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然后我跟我爸说，你把这个事儿不要给咱们，过年在农村嘛，对吧？虽然疯了，但是亲朋同一个村里面的亲朋好友还是经常走动的嘛，对吧？
嗯，
我说这个事情你不要给其他人说啊。然后，但后来就是我舅舅他们那边也，我们都在一个村，我舅舅在一个村啊。然后我说你要说的话，我说你不要说8500，你说6500。为什么？如果我说8500，那你相当于是说了一个超出他们认知范围的事情，他们会出于对我的保护，他们会觉得我进了传销窝点了。所以我说是，所以我就说是，你就说是6500，就是这6500的工资啊，就是他们的所有人的建议就是别去，都是别去。然后，
嗯，
我爸最开始他也是不同意我去的，因为你那会儿大家心里都很恐慌，然后各种原因，我就，怎么说呢？我当时我爸也不同意，我爸其实是一既犹豫又不同意，然后我当时就跟我爸，我用两句话说服了我爸。我当时话是这么说的，我说爸，你看，无形中被你占了一次便宜啊！我当时跟我爸说，你看现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在村里面待着，有工作没工作的都在待着，这就像大家都站在水里面一样。你看现在，我们祖国对吧？个力度这么强，决心这么重，管控这么严，我说我感觉不出2周。大家这个事儿一旦被弄好，就是对吧，被防控住，疫情防控住，人家有工，到时候潮水一退，谁是光脚的，谁是穿鞋的，到时候人家有工作就走了，我留在村里面怎么办呢？
嗯，
然后就哎，我现在说的有点啰嗦了，这当时反正就大概这个意思我给我爸说了，我爸听完之后就说这对我而言是一个机会，大不了我去了被封在那儿，也就是几千块钱了，虽然当时家里真的连几千块钱拿不出来了，我说也就几千块钱了，我说就对我而言，这真的就是一次机会了， 现在疫情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去线下再这样找，可能没这么 好找。然后我爸就被我说服了，被我说服之后就，我就决定要去了。然后那家公司是要求二月的最后一周要，最后一周的星期一要去，
啊，
就是去公司的嘛，
报道是吧？
报道，对。然后我当时我其实我很害怕的，你想啊，这么大的阵仗谁也没遇到过呀，
嗯，
我也害怕。然后有些人就说可以试试，有些人说对吧，小伙子你最好别去。然后我也不知道长沙那边封疫情就是封的严不严重嘛，对吧？我因为当时传言说有些地方你外地人只要刚一落地立马把你逮进去了，立马把你就隔离了。然后当时我就QQ 不是有个搜索群的功能吗？
啊，
我搜索了个长沙教师资格考教师的那个群，然后一天哥哥姐姐给人家叫的可甜了。我说现在长沙市里面封不封城啊？那些的，哎，人家都很友善，就真的就实际性的帮到我了。他们就说长沙是怎么不封了，你可以来之类的。然后我就跟公司请了一周的假，3月1号还是3月2号我去长沙的。然后我当时去长沙，我又没钱，然后我妹妹借给我800块钱，坐的火车。
你妹妹真好，
因为她工作了，
啊，
她工作了。我有两个妹妹嘛，那个一个工作了嘛，那会儿
啊，
她给我借了800块钱嘛，然后你又没钱买高铁啊，飞机也肯定没钱买嘛，就买的火车硬座嘛，硬卧加卧硬座嘛。然后你这过程中火车车厢人那么多。对吧？我还是从郑州转的车，还没有直达的车了。那个 N95 的那个口罩啊，就勒得我那个耳朵生疼生疼，就是你不敢摘那个口罩，你也很害怕。
是是是，
然后你又不敢吃东西啊，就也害怕病毒传染，就只敢渴了的时候矿泉水，赶快抿一小口水，赶快拧上的，就这种。然后一路矿吃就坐到了长沙。到长沙之后，我发现，我操，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们出租车？就连口罩都不带的，
每个地方不同。
因为什么？因为你要是我当时在郑州那转那个火车的时候，就你看到里面白大褂，就是穿的白色的黄厚服的人可多了，你心情其实是就比较那个一路嘛，对吧？这一路被很害怕，就这样过来。哎，你到了地方之后，哎，人家这样怎么这个出租车这都？不戴那个口罩，就出租车司机都不戴口罩的。然后我发现，哦，长沙这边确实如那个 QQ 群里面那些人所说的，就是没有那么严格。
嗯，
然后就在长沙那边去工作，然后一工作就工作了3年。
嗯，
一工作就工作3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有一个什么事儿呢？有一个我刚过去租房子，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然后就是我第一个月，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干下去第一个月。然后我心里也没底啊，然后我要去租房子的话，然后我就说，我是在火车上已经就把租房的人联系好了。我到了长沙那天早上是到长沙，然后我下午的时候已经就和那个背着个书包拉着皮箱和那个租房的中介就已经我们俩就碰面就去看房子了。我说我先租一个月嘛，然后租一个月嘎啦巴啦的，就说他说诶，你怎么这会儿过来啊？你这我就说我是什么什么情况，然后那个房子是。一个月好像一个小，就一个那个一个房小房间，一个月是950块钱，
啊，
哎，不对，没那么贵，一个月是650块钱，我想起来是650块钱，因为是合租的
啊，
他只能挣他的，其实他的利润只有中介费的那50块钱，那50块钱650块钱里面有50块钱是他的中介费，但他听了我的情况之后就说啊、哎，你大老远跑过来又是刚找到工作什么的，他跟我说什么，他说那50块钱我不挣你了，我借你200块钱。等你第一个月工资发了，你给我再把那150给我转过来就可以了。
哦，这你确实碰到了好多好人。
他当时就这么跟我说的，我当时都惊呆了。我说我靠，真好啊，哥们儿。然后他就把那个150块钱就真的给我就帮我顶了那帮我交200块钱，然后就是等我工作之后就给他把钱转了。然后就他的意思就是让我工作之后把那150块钱给他转了，那50块钱他都可以不挣我的。
嗯。
那天下午他都不帮我看房子，这是其一。一个月之后不是房子到期了吗？
嗯，
房子到期我就想，我女朋友那有个节假日啊，寒暑假来我这儿，你这合租也不方便嘛，对吧？
嗯
，OK， 换一间房子， 换一个就是跟公寓一样那种小很小的那个房间嘛，对吧？
嗯，
那个人帮我交了水电费，第二个房间的中介帮我交了水电费，
厉害！
而且他挣的这个中介费里面，又在自己的利益基础之上，还帮我减了50块钱。
啊、哦，确实确实，你碰到了好的好的。
然后就这个情况下，然后之后他帮我查了一下，他说我教你啊，那个电费应该怎么交。他一看，咦，你这欠费了，又帮我交了20块钱的电费。然后就这就完了嘛。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想，哎，那行吧，又遇到好人了，真好啊。那哥们儿微信我到现在就加了，他真的是个好人，至少在我眼里面，长沙的中介都是好人，我坚定的相信真的是这样。然后等到我第一天住进去打扫卫生，哎呀，美滋滋，风一吹，哐，门关了，门被锁了，钥匙没带。
对，
我又旷世旷世跑去找那个中介大哥，我说你有备用钥匙吗？他说那没有了，我们和你们签了合同，备钥匙都给你们。好，他花了80块钱帮我叫了一个开锁师傅，
啊，
我给他转钱，他没要。我实在不好意思了，我说哥，我给你把钱转过来，你就不转，反正我给他转了80还是100来着，我应该给他转了100块钱，反正他帮我只把师傅叫了，他也没收那个钱，他说没事，你锁开了就行。然后我这以后我逢人说这长沙的中介都是好人，都是好人的，
确实你确实碰到了很多好人，
真的都是好人的，天哪！然后我就这个，后来我把这个事情还后来跟我朋友说了，他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天哪，你怎么两次这连续都遇到了这么好的人啊？他们是这样觉得。然后我说，反正我觉得长沙中介都是好人。这是我从北京一直到长沙这边找工作吧。长沙这3年的时间其实一直都是平平普普通通吧，就那样度过了。算不上好，也算不上坏，就那样。然后后来我就去长沙，其实结束之后我就去上海了。
啊，
去上海的时候，哇，我那个前公司啊，你知道吗？
嗯，
就天天的就要企业文化、使命愿景，为公司培养100名卓越的 CEO， 为每一个生命创造无限未来。我们几个那个技术组的小伙伴是真的，就是没有活儿啊，就是你没有什么写代码工作内容。
嗯，
但你那个精神层面真的遭不住这样的折磨啊，你一天到晚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辞职去上海了。然后当时去上海，从做决定到那个过程中也没花，也差不多就花了不到1周的时间嘛，做了这个决定。然后，其实我当时心里面可纠结了，因为那一刻我真的就有一种前途未知的渺茫，而且我还带着我女朋友一块儿去的。你说你这以后去发展的好还好，你是发展不好，你不把人家也得给耽搁了，对吧？
对对，你女朋友也很好。哎哎，哪里？江西的。
啊，不是不是，他只不过在江西上大学，他和我是一个地儿
啊
我俩高中同学，
啊，厉害厉害厉害，这说明感情是比较好的。我以为你是江西的，我还想问你一下，要不要付38年吧？
那没有，那没有，
开玩笑了，开玩笑，
那没有。然后就是，我当时就心里面其实是又纠结又害怕的。但是你在长沙那边，你待再继续待下去，其实你的工资水平涨的那个幅度已经不会很大了，然后也没上限，已经慢慢的。你再冲干到底，你一个月18000已经就是你的工资的上限了，基本上。
嗯，
啊，除非你是特别牛的那种人嘛，对吧？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嘛。然后我就，当时上海正好有一个机会，然后我就说要不要去上海，要不要去上海？哎，我就心里面又没底，但是同时又决定这个事儿。其实就这个事情上，我偷偷的又哭了好几次。不，我不是说是就那样哭，就是就比如说，我后来决定来上海之后，我就心里面天天在琢磨这件事情，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那晚上，比如说睡觉前我喜欢抽根烟，然后就抽着抽着心里想这事，就眼泪哗哗哗的就往下流，就没有一点声音，哗哗哗的流，眼泪直接就往下流。然后或者说我在洗把脸，晚上有些时候睡觉的时候你洗把脸，一抬头。然后就哇，那个眼泪就哗哗哗的往下流，很难受。我现在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当时的一个情况，但是他当时给我真的，我觉得好， 就那种迷茫，真的是真的好迷茫，又同时很无助，
嗯，
感觉就孤立无援的那种感觉啊，真的非常的强烈。然后当时那个我记得那会儿我女朋友在长沙上班嘛，然后她把最后一周的班给上，我还早上去骑个电动车，我那会儿不是就上家公司辞职了嘛，我早上骑个电动车就去送她上班，然后就回家的路上，那个长沙那边3、4月份哎下雨了，3月、4月份下雨，哦，那回来的路上就雨点就巴拉巴拉在那个我骑电动车，雨点巴拉巴拉打在脸上，打着打着我就哗哗哗的就眼泪就哗啦啦啦就那样给下来了。就没有任何声音，你就默默那种眼泪就那么给淌下来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有个车真好啊，我当时就我很羡慕，就你骑电动车的时候你真的就很羡慕那些有车的人。我觉得就是哪怕一个二手的最破最旧的桑塔纳它也能遮风避雨嘛，对吧，你好歹都20好几的人了，你说我刚毕业的那一两年我蹬个自行车风吹雨睡的我也无所屌味。你现在也20好几了，你还有女朋友对吧？一个女孩子嘛，体面一点嘛，对吧？然后我那会儿就骑电动车，心里哇，那就眼泪哗哗哗的，有些时候就这样往下来掉。然后后来就去了上海，然后去上海的话，一切相对还算顺利。然后我就一直在上海这边工作生活。
嗯，
然后
厉害，
然后就这样就是北京篇、长沙篇，其实一直现在到上海嘛。到上海之后，因为我上海的话就是收入相对于以前，就是这样，其实就到了我们的我是写了个大纲的嘛，对吧？我跟你好像发过，
那我看
就到第三篇，就是一个我对关于贫穷这个问题的一些感悟啊。
嗯，
因为我比较年轻，其实我今年才27岁啊。
嗯，
就是我平时喜欢思考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然后就当时在上海之后，待了这一年多的时间，我就因为我的收入其实是相对于在长沙的话又。更多了嘛啊，生活上其实就宽裕了一点，然后我得就想一个问题，就是贫穷这个事情，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就说贫穷对一个人的影响吧。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贫穷，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太大了，我其实也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从我自身的感受我发现贫穷对一个人影响它会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它是物质上的影响，物质上就比如说我吃的不那么好，我住的穿的不是那么的好，我可能现在还比较年轻，我对这些我觉得这些方面对我的影响是我所能承受得了的。
嗯，
我觉得反而是其实我在这些方面我还能承受得了，但是贫穷对一个人在精神层面上我觉得是一种无止境的腐蚀和一种摧残。
嗯，
他会无形中因为一些各方各面的原因，它会让你的这个人慢慢的目光变得狭隘，然后你很多的选择上你会说实话它反过来讲它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物质上贫穷它限制了你在选择上无法做更多的一些就俗话说的格局大一点那种空话上的放不得这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所无法接受的事情。
我
因为我来到上海之后，有一两个月，我那会儿那段时间我比较工作上不忙，我就一天瞎想一些事情，我就发现，就是我当时还编了个顺口溜来着，就是贫穷对一个人是一种精神上的摧残，灵魂上的一种折磨，然后是精神上的一种腐蚀，什么什么，就是这种。我实际上这个问题我想了已经一年多之前我想的，但是我现在不会用语言去把它表达出来了，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就会让人一个人变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抠搂吧唧的小气啦，这种也有可能换一句话从侧面的来印证一下我的观点，就是什么，就是说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是非常非常有可能，
他可能从侧面就能印证我的这个观点，然后这是我自己就有一些就发现的一些事情，然后后来我就慢慢的就开始就有我一现在一有时间我就开始喜欢想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因为我然后就说一下我就说一下我喜欢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就是因为我上家公司不是总是说 人生的意义啊、使命、愿景、价值观这些东西。
嗯嗯嗯，
我被他们洗脑了。其实当时你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拧巴的，就是我在上海有一段时间碰见下来之后，因为受上一家公司影响，你会觉得这帮人的闲下来会让你觉得怎么的就是浑身不得劲儿。然后他们就想，哎，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活着？然后这个问题我倒是想清楚了，我至少对我自己这样我逻辑自洽了，你知道吗？就是
啊，
有一个东西叫有一个关于这个话题上，他们曾经有一个漫画，就叫是码头整点薯条，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啊，我知道，我知道，哎，两只鸽子嘛，啊，
对对对，
两只海鸥，
两只海鸥
的鸽子，对对。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看到过这个漫画，我朋友发给我的，我当时是完全 get 不到他的点在哪儿的，我完全 get 不到他的点在哪儿。然后我后来就是在我思考这段问题的时候，我无形中无意间我就碰到了这个问题，我瞬间就恍然大悟了。我觉得有些词汇吧，那就是人为刻意捏造出来的，它出于某种某种目的性的捏造出来，比如说叫意义、价值，
嗯嗯，
什么这其实像这类词汇，我觉得它可能是出于某种目的性它所捏造出来的一种词汇。我觉得人是没有这个意义。
嗯嗯，哎，
就是，
我这一点我跟你相同。以前的时候我也认为人有意义，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人生本身是没有意义。但是，好，
嗯，
我又说但是了。但是呢，
嗯，
在这个没有意义的人生之中，你可以自己体会一些事情。
我我先接着说啊。
嗯嗯，可以。
我和你略有一点不同，就是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说，人嘛，不就是一个高级点的动物吗？你和路上的阿猫阿狗、一只蚂蚁、一只小鸟有什么区别？你难道你现在换位思考一下，你对着一只阿猫阿狗、小鸟、蚂蚁，你去说你要这一生要有意义，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诞吗？
嗯嗯，
对吧？那为什么我感觉人非要有什么意义呢？然后就有一瞬间就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我就觉得其实人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以及意义本身这个词，我对它产生了回忆。
嗯，
我对意义这个词本身就产生了回忆。然后后续就觉得，然后到了我的但是这儿，我这儿也有但是，人生没有任何意义，但我的这一生是不断的在追求一个贴近自我的过程。就是说我们应该就是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就是你其实有两个你，一个是你理想中的自己啊，你想就想仿佛就是你在想，哎，我要这样这样，我要如何的优秀啊，我要如何的做得很好啊，我要怎么让自己这个人就更好一点，更棒一点。
嗯嗯。
还有一个你是现实中的你，那注定现实中的你和理想中的你是中间是距离有一段差距的，对吧？
对对对。
那我个人这个，如果你要说是意义的话，姑且用意义这个词吧，虽然我不认可这个词，
嗯嗯，
就是说我在不断的将现实中的我和理想中的我这个距离给他不断的去缩短缩短缩短，这就是我的意思。
嗯，
然后这个话题就相当于这个问题在我这儿就形成了一种逻辑上的一种自洽。
嗯，你在追逐哎你梦想中的你自己。
对，可以这样说，我觉得我应该怎么样会更好一点呢？那我就不断的去追逐他，让他越来越贴近。
哎，你这整个的一生，我不是说你，我好像是大了，你就是从你毕业之后一直好像就是这样的。你看你从大专然后找不到工作，你希望有一个月薪过万，然后你就不停在追逐这个，然后到现在也是这样。嗯，你的这样很好，我也很佩服你，真很佩服。
嗯，然后我这个，嗯，然后这是我思考一些我喜欢思考一些无用的问题，因为我发现我生活中很大家都不怎么去喜欢思考这些问题啊，然后我总是思考这些问题，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比较焦虑，对吧？
嗯，
然后很多人他可能，我指的是在某件事情上的焦虑啊，
嗯，
不是那种什么身材焦虑、颜值焦虑，我是说，比如说有些事情他比较焦虑一些，
嗯，
然后我去尝试去说，帮我身边的朋友去宽一下心啊，或者跟他们聊聊天，
嗯，
我觉得他们都没法。这个东西我觉得只能自己去弄，就是自己去说服自己。
对对对，
然后我
是是
我是如何去说服克服我自己焦虑的，因为我有一个关于克服焦虑的小口诀吧，就是
嗯，
焦虑的对立面它是实际操作。
嗯，
就是当你焦虑的时候，它焦虑的对立面是你去实实际际的你去做，开始做，就东北人说的干就完了，
哎，对对，
就干就完了，你不要在那儿空想，你就能一直无限的内耗下去。你管他妈是什么呢？我先开始从哪怕是最简单的还是从哪开始，我着手先去干，边开飞机边修引擎。这样的过程中它会慢慢的让你一方面是转移了注意力，另一方面你会有更清晰的目标，会把你的焦虑慢慢给压下去的。
嗯嗯。
就这个问题我也想了一段时间，然后稍等，我的猫上床了，我把它一脚踹下去。
可以可以。
我没那么暴力啊，我呸呸巴掌让它下去。嗯 ,OK, 套了。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的去，我就想就是你在焦虑的过程中你不断去解决一些问题。就以及我延伸这个问题的延伸点还在我在想，就是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个什么困难啊，生活上工作上也好，我遇到困难，那么我如何解决这件事情，我的第一步永远是我先找到问题的点在哪儿，找到问题的点，能清晰的找到问题出在哪儿，其实你已经将这个整个事情已经相当于解决了一半了。
嗯，
然后紧接着第二步就是你如何去解决问题？你是去 B 站去搜索答案，去网上找人，还是去找你的那些相关的朋友去请教也好，没关系。你这从这第一步你就开始往下走。当你把这一步跨出去的时候，其实整个问题你真的就已经解决了一半多了，剩下的你就不断的去解决解决，最后你直至把这个问题解决完。
嗯，
如果这个问题你认认真真的这样去做了，而且你最后还没有解决完。在我这儿的话，我会觉得，好吧，那事已至此，我也尽力了，那就随他而去。
嗯，
然后我这边就是我自己会心里面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以后想起这件事，还是或者说我当下这件事情，我心里不会再去拧巴这件事情。
嗯，
我自己就心里面不会去，拧巴说，哎呀，这个好难受啊，然后怎么办。反正我当时也，我也尽力了，我也按照我自己所最优解决方案去解决这件事情了。那反正你事已至此嘛，那我还能怎么办呢？
嗯，对对对，你这个确实方法很好。不过我也可以说一点我的想法啊，因为我也
焦虑嘛。嗯，你说
对对对，我们都是互相交流嘛。
嗯，
但是你的是自己想嘛，因为我没有你那么聪明，但是我都看书。以前的时候我挺瞧不上，就是各种宗教的，我说实在的，我看过很多书，包括我看各种版本的圣经，我是为了比较一下，然后去跟基督徒吵架。但这是我非常年轻的时候这件事情，包括我也录电台，我经常说我看的圣经比很多基督徒都多，那是真的，因为我确实看过不同版本。
但是我发现你确实好像看过很多书哎。
对对，然后佛教的话，你知道，我就觉得你这个佛教也是不行的，因为我太自我，因为我以前年少轻狂嘛，就觉得我自己就可以搞定这件事情。因为佛教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经叫《地藏经》，大部分人都读不懂，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能读懂，那我就读。但现在，《地藏经》其实不是特别长哈，或《心经》，《心经》就更短，实际上我都看过。然后，我可以给你讲一下人为什么会是你说的这个，或者焦虑也好，或者是什么哈，他的解释是对的。我也，但我不是佛教徒哈，但是我认为他是对的。他就讲了，我背不下来，实在不好意思。
没关系，没关系。
对对对，他有两个词，我是说的，就一大长串话，但是我觉得有四八个字吧，就是两个词是非常重要。一个叫性实无定，就性实无定是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境啊，就是你前面也不是说了叫穷生什么富长良心是吧？
对对对对
对对，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心境，就是我们遇到了善的，是善的境，它就叫生良心嘛，生善心。但我遇到比较凶恶的这个环境，我就生恶心。因此呢，这个人是性实无定的，性实无定，就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太容易被群体左右了。比如说你在上一家公司，他妈天天给你洗脑，你说我抵御住了洗脑，但是有人抵御不住。你能理解吧？抵不住嘛。但是比如说你说如何能够性实定呢？比如说性实无定，我们可以这样想啊，你发现那个女的也挺漂亮，那个女的也挺漂亮。这很多，包括女的也会看到，这个也是帅哥，这个移情别恋这种事情都非常多嘛，就性实无定是吧。你说这种性实如何才能定呢？ 这实际上是地藏菩萨也就是地藏经嘛，地藏菩萨他就在地狱中嘛，他要渡掉所有的鬼，是吧？叫做地狱不空，誓不为佛。就他就说呢，我一定要把地狱中的所有的都搞空了，然后否则我就不会成佛。当然后来也有一种说法是啊，我们人死了之后啊都会上天堂。说为什么呢？因为人间就是地狱，你知道，这也是一种挺好的说法。就因为我们遭受过很多痛苦，就是六道轮回在人间中都有啊，坏的人坏死，像你碰到了好的人好死，是不是？就这样，六道轮回就是人间就是地狱，所以我们死了都可能去天堂。但这就扯多了啊，这个性思无定怎么搞？地藏菩萨也搞不定嘛，就是说性思无定，我们情绪就是必然在摇摆。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摇摆，而且我们希望于什么哈？像你的话，你是要追求自心。其实这就有一点，你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你好像很有佛缘，因为地藏经常讲的是，你如果就信思有定的话，你就要追求自己的内心去找一个自洽。但是我们很多人是不会去找这个自洽的，我们寄希望于他人
啊，
你知道
是这样吗？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我可以告诉你，粉丝。比如说我是什么的粉丝，比如说我是川普的粉丝，我希望于一个强人救赎我现在的环境，你知道吗？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我要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外部的事物或者外部的一个观念上。比如说我现在很穷，我希望怎么办呢？我们跟着一个强人抢下很多东西下来，但是他不会说抢，就是你要拯救我。哇，我最希望的就是突然出现一个哎呀，披着五彩云彩的这个孙悟空，你知道吗？他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寄托于外部的事物。但这就是另一个词了，就叫什么“逐境而生”，就逐是追逐，境是心境，逐境而生，就是我仍然在追求各种各样虚幻的东西。
那
因为
那你刚刚说这个的话，我突然就想到我因为我有些时候会和家里有些地方观点不一样的时候，我就因为什么，就是我这个人性格上非常讨厌一个点，就是就是比如说说话的时候，别人如果有人说因为别人怎么怎么了，要不我们怎么，或者所以我们要不也怎么怎么样，我是异常反感这件事情的。我会觉得我心里面就有些时候会很生气，我说难道别人要吃屎的话，我们也要跟着去吃吗？
实际上现在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嘛，
还有
实际上现在的人就是这样。
以及我们经常就说的那个，就你说的啊，我希望什么有一个那个伟大的啥把我带领，就我心里面就始终觉得就是，我觉得有些东西你就是得，其实很大部分的东西是得靠自己的，没有那么青天大老爷。就是我们
是
好多人的传统思，也不能说传统思想吧，就好多人就觉得，哎呀，你这个坏蛋啊，总有一个青天大老爷下来收拾你，就那种，就仿佛
对。对
等待着一个遥远的救世主一样，
是
好像在等待一个遥远的救世主下来，来把他拯救于水火之中。那他自己就是永远是在一个等待的状态中。我个人和这两点就是相反的。
对，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是像你这样，而真的是地藏经上说的，就是逐境而生嘛，性思无定，逐境而生，就是他完全他自己就是我们是把握不住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在这个环境中你会成为这样的人，在另一个环境中你就会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从一个坑里掉到了另一个坑里，比如说他要记传销，其实就是这样，你能理解吗？传销他希望把寄托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上，但是那个人又非常的强大，非常他是假的，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哇，明天我就是百万富翁，那个是假的，他不会去就是说超强，就是把握不住自己的。但这不是我说的啊，这地藏经说的。你说地藏经我也相信肯定不是，肯定是某一个人写的，你说谁写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不相信是神写的，你知道你懂什么意思啊？
我懂、
就是我并不是说我要相信，我相信有释迦牟尼，他肯定是一个人嘛，但是你说很多的佛经啊哈，都是被后人改，我相信是人做，这是集体做，集体智慧的一个作品。但现在的话，因为我年龄也比较大了，我就觉得，你觉得，反正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你讲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你说为什么焦虑啊？其实《地藏经》上，这是几千年了哈， 他已经在解释这件事情、嗯、但他解释的其实跟你想的也差不多，就是你如果不焦虑的话啊，你仍然要对自我的一个把握，而不能够是逐进而生嘛，也不能是信失无定、嗯、人家你今天看一个抖音的，刷一个抖音说这个结果，另一个你就说另一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受抖音也好，受 Twitter 也好，受这 TikTok 也好，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嗯、他其实可以控制人。所以你发现了很多人就是这样，你说我要推广一种什么风气也好，包括现在我们说的我不能具体指啊，你反正你能理解吧，就我为什么一定要删掉很多信息，因为它确实可以让信失无定的人，而信失无定的人是大部分。最后我有一个环节就是说，哎，你推荐一本书你准备没有？如果
有啊，
准啊，可以可以。
哦，你要是要是推荐的话，你让我想一想啊、嗯、那我还是推荐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啊、哦、行行、
嗯、那个
平凡的世界，对对，我知道平凡的世界，年轻时我也很喜欢看，它实际上是一个我可以评价点负面的嘛，我认为负面的说实在、
那个、
我对他非常
熟悉。
我对他非常熟悉。
你说那个平凡的世界吗、嗯、
对，路遥写的这个吧。路遥写的哈，我告诉你哈，因为
我知道
你，
我可能能猜到你要说什么。
你就发现他非常的不真实，你知道吗？
对，
非常的不真实。他实际上是一个乡镇青年的意淫小说。农村青年的意淫小说。
那我跟你一块儿批评一下，说一下他的缺点吧。
嗯嗯。
他其实和都是这种那种网文爽文，网络上那种爽文
爽文
差不多。
对，就是爽文。我年轻时特别喜欢看。
只不过他的这个爽，他和爽文不一样的就是，网络小说那个爽文可能就是给女主角一口气能给十个亿，但是《平凡的世界》里面那个爽文爽点就在于，主人公就是努力一下，有要么有正反馈，要么在慢慢的不断不断的低谷之中，然后突然就遇到了某一个贵人，就仿佛努力了一定就有收获，然后正义最后一定会得到伸张，就是过于美好了。但事实上就是。努力的之后不是说必须要有收获的，它是一个不可能、
嗯、
对吧，没有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对，
这是大地上不缺乏努力的。
而且这个他也田晓霞也不会一个省委书记，哎，市委书记还是地委书记的女儿也不会去找一个矿工，
他最后是田馥甄最后是到了省委书记上，但是他当时应该是地委书记，
对对，地委书记也是不可能。而且他的妹妹然后找了一个省委书记的儿子，你知道吧，去当那个，他妹妹不是最后上大学了吗，学物理，然后这你记得吗、
哦哦、对、
啊、
对，他们哦，对对对，主角的
叫吴什么，吴，对对，吴什么，后来太突兀了，因为这件事情你不能解释了，我不知道你看哪个版本，最初版本是最后出现了一个外星人，就是说他妹妹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最后把我
啊，那我看那个版本里面没有啊。
对，可能删掉了，因为太突兀了，就崩溃了。你可以在网上搜搜，有一个版本，就最初版本，因为他没有办法把这个故事圆起来，最后出现了外星人，啊、最后真的是把我整的，你知道吧，五味杂陈。
哦，是这样子吗？
对对，你看的是已经被修改过了，就是实在是，啊，就是说有点意淫小说到意淫到不大靠谱了，最后可能很多版本就是把出现外星人这件事情量子力学又什么什么什么，因为是什么，因为哎，叫、嗯、这个男主角叫什么来，叫矿工，这个
少平
啊，对，孙少平，孙少平不是他特别想念他的那个田晓霞吗，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
他已经想念出幻觉来了，你知道吗，想念出幻觉了，他每天都要去一个山坡上去
那个宁古塔，哎、不是什么宁古塔、
啊，
那个什么塔底下，就那个什么塔的塔，
我也忘了。
对
对，最后他去了之后，外星人感动了你。但是我看到那里之后，你知道我的心情是什么？我就觉得啊，这本书真的是，就是、我觉得当时是对他有点那个啥了，就是有点崩塌了嘛。因为我这么喜欢的这本书，最后出现了这个情况。后来我不停的跟人家说，他说啊、哦，那他已经删掉了，实在是不好。后来
我
想想，
我能理解，就是这个他不好的一点，因为我是后来之后我就，
啊，
我从初中开始把这本书就没事干就翻着看一看看一看，
对。
然后我就发现这本书其实你是确实有爽文的成分的，但是我推荐的原因是什么？一个是因为我早些年就我以前读这个书的时候读的比较早，然后那个阶段，
嗯，
就是说本身我是西北那边的嘛，那个书的故事背景就是贴近于那边的，我就更容易引起一些共鸣，而且书的前半部分对于一些阿跃进啊还有那些他也是贴合实际情况写的，当时也确实有些内容是真实存在的。
嗯，
然后就对于我就是就以前比较贫穷那个经历情况下，就
是
很有一个激励人心的一个效果，所以我就那个啥，以及那个书里面那个苏少平的哥哥叫苏少安，他不是说过一句话吗？
嗯，
那句话我就特别的记忆深刻，就是黄河水总有清的一天，人不可能穷一辈子。
嗯，对对对，三三
这在当年的我眼里面是一句非常有力量的一句话。
嗯，是
非常有力量的一句话。然后我就心里面就，所以我就这么多年就一直觉得这本书就是写的。
嗯，非常好，
是
是，我只是因为我也看过很多遍，你知道，我并不是说这本书是个垃圾，因为当年也给过我这种类似的，因为我也是农村嘛，然后但是后来之后，我觉得我一直说这就是一个农村青年的意淫小说，
是，
其实你
知道这么说，
客
观存在的，你这个缺点，
对，
你说这个缺点客观存在，
对，我对他最深的一个印象，你知道是谁吗？一个人物。
一
个
人物，让我想一下啊！
啊，开卡车的那个，你知道有个开卡车的人吗？
开卡车的那
叫什么
波？田，
不是
金波，
啊，
金
波，对对对。
开卡车的有两个，一个是金波，一个是那个润叶的老公叫那个谁来着？
叫什么我也忘了，这很多年20年没看了至少，但是我总是想起那个开卡车的那个人了，然后他最后不是
去找他远方的姑娘吗？不是，
对对对，
部队上。
然后我总觉得，哦，那件事情是对我到现在还留着很美好。反而你说到孙少平、孙少安的老婆不是也去世了吗？然后突然得了一个什么癌症，哇靠！真是，
对，
他写的简直就是太扯淡了，忽然间就死了，正好什么癌症也不可能突然间就死吧？
然后正好是那个生活又过得比较好的一点。
对对对，有时候我就觉得你这真是，你让他得个心脑血管疾病也行啊，是不是啊？哎，好嘞，好嘞，好嘞，我问呀，不批判这个事情，这本书真的很值得推荐，我也希望听众可以看一看，真的，尤其是你是，农村青年的话，真的可以看看，
农村青年的话确实可以看一看，
对，路遥嘛，路遥写的非常好，至少当年我看了很多遍，单本书，
我也看了，
上中下是吧？上中下。那时候书少，没有其他的。
那以前的书比较少，而且那种书真的一个班的同学就翻烂了嘛。
对对对，就这样，你传来传去，传来传去的，就觉得这本书还有《白鹿原》，《白鹿原》也看了好多遍，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看它。
嗯，
它就是没有书，
没有书看，那你又上课不想学习怎么办？
对对对，
大家翻着看这本书。
最多的是少年维特之烦恼跟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哇，上面全是色情描写。
哇天哪，是吗？那你是不是把这段就剪了呀？
这段剪不剪无所谓，反正你买成书来，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你知道吗？今天的眼光来看，那就是艺术，你知道吗？你说包法利夫人肯定是艺术嘛，是不是？
那你看的和我们那个不和我这个年代不一样，我们当时觉得这种描写比较多的是那个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国际影坛》《太阳以西》这种小日本写的这个，
但现在在书店里可以买啊！我为什么要捡它？我肯定不，是不是？
可以买，可以买《国际影坛》《太阳以西》。但是，哎，对了，《国际影坛》《太阳以西》，我上个月我二刷了一遍。说实话，我真的没看懂那个书究竟在表达个什么东西啊！我还是没读懂。那你完了之后，要是有听众他们能懂的话，能不能跟我说一遍？
这种就是不能懂的，我告诉你，很多的村上春树这种什么人写的啊，我经常看不懂，但是你自己可以各种的解释，这就是作家
是
不会来解释的，对，这就是艺术嘛。
我那我很难理解，我因为我那个书我二刷了一遍，我实在没看懂那个主人公究竟，那 搞一些什么鬼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啊、他的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呢，我理解不了。
对对，就这就是艺术嘛。我也觉得很多的名作你可以从各个地方去解释它，包括你说飘中的这个斯嘉丽，哎，你知道那个飘啊哈，
就是那个乱世佳人嘛，对吧？
对啊，乱世佳人、
啊、我看过
啊、嗯、像斯嘉丽啊或者安娜克里尼娜、
还有什么
包括这个波法利夫人，对，你就会发现这些女的都很作嘛，没有哪一个是他妈省心的呀、
啊、
是不是？
所以那个
都是作的嘛，
所以那个女的作。
对对对，你这个女的不停的作，包括什么我最喜欢看的小说是静静的顿河那个阿克西尼亚那种，她一定是结了婚之后一定要找情人什么。哎，这种能作的女的你会发现现实中你不想你肯定你受不了嘛，但是在文学中你就是觉得、
哎、你就喜欢
真的好
看她那个，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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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反而是很普通。哇天哪，谁看那种人普通嘛，是不是？
现实生活中反而你就会觉得这样的人好烦啊，这
对对对，
怎么怎么的。
对，但那很光彩照人的这些女主角都非常的多，你看那个在家里搞个毛啊，安娜克里尼娜，这所有的都很作嘛。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他们把一个现实中不起眼的一个角色，他只不过是以作者的视角第一人称把它写在了一本书上面？
不是，是这样，这些作家呀哈，本身你不能是好人，作家你本身就要私生活混乱，你见过的这些人知道吗，你就写他，你会发现作家都找很多的情人老婆的，所以我这个成不了作家。真的是这样，你去研究一下。对，你成了
我身边作家朋友比较少。
这也就是不行了。
最后有句话既是送给自己的也是送给手机前每一位听众的，这句话就是谢谢你，如果有光那便朝着光的方向奔跑，如果没有你就是自己的那束光。
笑声花，暮色遮住你满山的步伐，走进船头传奇的花，花中的你低着头说话。我能跟随于世界之大，也沉醉。